艺术很难吗？我也常常这样问我自己。如果很难的话，为什么我们听一首歌会掉眼泪，看一部电影会和主人公一样同喜同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艺术感知的能力，只是现在好多艺术对我们太草率，他们高高的摆在那个地方，又不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好像离我们特别的遥远。其实拨开他们晦涩的外衣，你可以和易公子一样，看到里面很多作品很动人的故事，和我们一样很真实的感情。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比你想象中懂艺术。想在第一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吗？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意外艺术，和200万人一起疯玩艺术。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 APP 上直接订阅我们的专辑，随时随地提高审美情趣。你好，我是易公子。今天我们要讲一个人，确切的说他其实也不是人了，他是一尊神，而且是你非常熟悉的神。今天当我们遇到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首先想要求助的就是这样一尊神。
菩萨，观音，
菩萨，
没错，就是观音菩萨。根据一个非常不靠谱的数据表明，如果今天我们要在漫天神佛里面去做一个网红影响力排行榜的话，那么观音菩萨肯定是长居畅销榜前三名。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拜的观音啊，跟最早那个观音不是一个样的，它原先是长这样的，还有这样的，不可思议吧？它原来最早竟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女人，是一个男人，不对，最早其实还是一只马。现在呢，我们还能在中国大地上看到这个马头观音或者是男观音的塑像，有一些是铜鎏金的，有一些是泥塑的，那还有一些是绘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很好奇了，作为这个神佛界的大网红，观音菩萨居然演化了那么多个版本，那他是怎么一步一步从一头马变成一个男观音，再变成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女像的观音呢？其实这个观音菩萨不断演变的过程，就是他不断本土化的过程。我们今天了解了观音的变性史，也就了解了中国历史文化演变的一个脉络。这个故事呢，还得从古印度开始讲起。大约在咱们中国孔子那个年代，在古印度也诞生了一位伟人，叫乔达摩悉达多。后来他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名字，叫释迦牟尼。他创办了佛教。不过佛教一开始啊，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流行。当时在古印度，人家主流的是另外一个宗教，叫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呢，它有三大主神，旗下又有一大堆的神。于是这个秉承着不浪费的精神啊，这个佛教就开始在想，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好好引进过来，取其精华嘛。后来他们就发现这个婆罗门教里面有一对孪生的小马驹，这对小马驹很厉害了，它可以让盲人重见光明，让不孕不育症患者儿孙满堂。佛教一看，哇，这个技能逆天了，必须要引进进来。它就是最早的观音菩萨。不过在佛教的这个体系里面，很多神明都是人，他没有马呀，所以这个马引进进来之后，佛教也在想我怎么样把它融合起来。到最后融合就变成是一个人形，然后上面带一个马头。今天你去藏传佛教的一些寺庙，比如说有空你去西藏的大昭寺或布达拉宫，你还是能够看到马头观音，哎，长这样。再后来呢，马头都慢慢演化没有了，就是一个人形，不过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女像，而是留着两撇小胡子的男观音。哎，为什么是男观音呢？因为古代的印度重男轻女，所以神明大多都是男的。那观音是怎么样从男的变成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是女的呢？其实这是跟他的本土化有大量关系的。观音从男变女是在中国完成的，所以它肯定跟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演变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这个佛教引到中国来呢，大概是东汉明帝时期，不过佛教真正盛行在中国大地啊，那得到200年以后的魏晋南北朝了。我们都熟悉那句诗嘛，南朝484，那个时候大家都拜佛。为什么拜佛？因为死人，大规模的死人。下面要进入最恐怖的历史故事时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我曾经看过一个史料说，人口一度减少90%，也就是每10个人里面就得死9个，只有一个能幸存得下来。在十部正史资料的记载里面，曾经记载过70多个城池被全城屠杀的事件。 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说有一家人原来是务农的，人家本来过得好好的，然后有一天兵临城下，书里面的字眼叫做先枯肠绝眼，然后加以刀具。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屠城士兵先抓了你家人，然后用刀剥开他的肠子，肠子流出来，然后再把他眼睛挖出来，然后一刀一刀当着你的面就锯他的脖子。而下一个就这样死的，有可能就是你我。你想啊，在那样一个恐怖的暗无天日的年代里面，人们活得战战兢兢的，因为你都不知道你明天是不是还能继续活下去。那个时候怎么办？只能够去寄望于神明保佑了。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拜佛，都把自己的精神寄托放在宗教里面，而观音菩萨就慢慢走进了人们的视线。尽管那个时候观音菩萨还是留着两撇小胡子的爷们儿，不过呢，他的职责很特殊，他是西方极乐世界里阿弥陀佛的助手和弟子，他来引领我们到达西方的极乐世界去，而且他还能观世间一切苦难，能够走出莲花座，能够倾听我们的心声，耐心地帮助我们解决的大小困难。所以那个时候啊，人们就觉得观音菩萨太好了，这样的功能实在是太符合我们的需求了。于是我们有什么心里面想说的话呢，也都会对观音菩萨讲：观音菩萨，明天我们全家就要逃难到其他地方去了，求菩萨保佑我们全家平平安安。观音菩萨，结婚3年，哎呀，我不孕不育，请观音菩萨帮我找回这个功能。观音菩萨，我老公嫌我长得丑，晚上不回家，求观音菩萨帮我变美。 等一下，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哪里不太对？你想啊，当我跟观音菩萨倾诉心事的时候，我面对的是一个留着两撇小胡子的爷们儿，那感觉会不会有点像是我跟张飞在倾诉心事？那个画风好像就是有点奇怪。一般来讲，能倾听我们心里话的这种角色应该是妈妈或者姐姐或者闺蜜，就总之她是个女的。所以人们就慢慢开始发现说，哎，观音菩萨其实很棒，职责很棒，功能也很棒，但唯一不太对劲的就是她是个男的呀，不行，她得变性。当然人们也没有一开始那么大胆的马上就把她变成女的，这中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当时的人们是首先先把这个胡子摘掉，还是一样保持了这个男儿身，就比如这个样子。而他真正的女性化呢，其实是到唐朝武则天时期。我们都知道武则天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中国唯一一个女皇帝，而且她非常的信佛，她希望说天下的臣民都能信服她，都觉得他是上天派给这个臣民的神明。于是我们也不知道说到底是他来授意呢，还是说有人要拍他马屁呢，总之就是当时的人们就根据了武则天的形象去雕凿了观音的塑像。现在你到洛阳的龙门石窟还能够看到这样的塑像，就像唐朝的这个仕女图走出来的仕女一样，你有没有觉得丰润动人？不过后来慢慢的时间演变到宋朝，这个肥的不美了，瘦的才美。所以你看宋代的这个观音像呢，就变得更薄洒飘逸，风度翩翩了。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随着人们的愿望越来越多，要倾诉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人们就在想，既然观音菩萨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那么多的问题，那他老人家一个人忙不忙得过来啊？人们担心他忙不过来，就开始好心在想说，那如果一个观音菩萨忙不过来，两个行不行？两个不行的话，那一堆行不行？所以人们就开始想象说，观音菩萨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化身。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什么杨柳观音、滴水观音、千手观音、白衣观音等等等等，这些本质上都是同一尊神。而且你会发现哈，虽然这些神他们的法力不尽然完全相同，不过形态都很相似，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女像。我再跟你讲一个小故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认为观音是女的。相传呢，在元代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王玉的人，这个人年过40，膝下无子，把他愁坏了。某一天他偶然得到一本白衣观音经，爱不释手，天天在那儿读。然后有一天夜里， 王玉的岳母就梦见一个白衣人，手里捧着一个婴儿，跟他讲说，我给你送孩子来了。哎，不过多久，王玉的老婆果然怀孕了，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后来呢，王玉逢人就说，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给我送儿子来了。为什么送子观音是托梦给岳母，而不是王玉或者他老婆呢？关注微信意外艺术，回复岳母，真相都在那里啦。那你想啊，具备送子的这种法力技能，怎么着，女性好像比男性更擅长一点吧。就像易公子曾经做过一档音频节目，叫做《你不可不知的人类艺术名作》，里面有专门讲到说，在远古时期，人们也有生殖崇拜神，而这个生殖崇拜神呢，就是大胸大屁股的女性。于是人们就更加相信了，就觉得观音菩萨就是我们心中的女神。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了，观音菩萨为什么会变性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心理诉求。每个时期的人们会根据这个时代的特点有产生不同的心理诉求，所以他们所想象出来的这个故事也不尽然完全相同。那随着时间的演变，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艺术形象跟我们最开始的那一个艺术形象已经不是同一个了。不只是观音了，我打个比方，比如说凤凰。凤凰我们今天会觉得她是个女的吧，但实际上凤凰一开始的时候她说的是一男一女。再比如说夸父追日，我们今天会觉得夸父应该是个伟岸的巨人，但实际上夸父最早的时候他是一棵树。所以我常常会在想一件事情啊，艺术是由人类创造的，那每一个时期不同的人，他们的心理诉求不一样，所以想象出来的艺术形象自然也不同。所以艺术形象的一路演变只不过是我们人类所想象出来的一个故事而已。